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8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写法会交流稿的体会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8月31日。写第18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稿件过程中有些体会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今年的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，丈夫说，今年没啥写的，不写了吧。我说，我们每年都为法会投稿，向师父汇报和全球大法弟子交流修炼心得，这次法会不能落下，做得好坏写得好坏不重要，但是要参与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盛会，我们不参加谁参加呀。丈夫接受并同意我的看法，动笔写出了自己如何通过一件剜心透骨的事提高了心性的经历，8月9号就发给明慧网。在丈夫行动的带动下，我也赶快动笔写稿，写了题目，开了个头，好几天过去了，只写了两段。原本觉得有很多很多自己修炼中奋起直追的片段要写，可就是写不下去。看看已写出来的那两段，真差，不满意。可提起笔来就没有了思路，好像没有话要说了，经常有种不想写的念头，还真的是啥也想不起来，像挤牙膏一样，却挤不出来了，没有东西可挤了。知道这不是真我，是假我，是思想业在干扰。过去每年的法会我都参加，一开始都很难，要写很长时间才成稿。这一次觉得更难，眼前就像有座大山一样爬不上去，真正的自己知道不能放弃，可又爬不动，真的很难。也向内找自己，虽然找到有求完美的求明心，但认识的很肤浅。丈夫天天问我，写完了没有？我只能苦笑着说，没有。18号那天，他又问我写得怎么样了。我说，你看看，只写了两段，就像白开水一样。他严肃地说，白开水怎么了？白开水就不是水了吗？说着，他就看了起来，看完后说，写得挺好的呀。我连问了他两遍，是真的？他都认真地回答，真的很好啊。我一下子精神了，是啊，白开水也是水啊。我知道这是师尊用他的话点悟我，谢谢师尊。为什么我写交流文章那么难？原来在我的思想中有追求内容全面完美和文字漂亮，注重遣词造句，也就是太看重表面上的东西，背后就是求名的显示心，写不全面，怕人家不知道自己修得好的心，不会取舍，也不愿舍弃的贪心，还有不甘平淡的心等等。认识到了这些执着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就能分清他们，去除他们，不受这些东西的左右了。想明白后，只用了3天时间就写完了，其中有一天，整个晚上都在写，一点也没睡意，越写越精神，越写越明白。第二天大脑很清晰，练功的时候身体轻飘飘的，能量很强，特别在练静功的时候很快就入境了，出现了师尊在转法论中讲的。还有一种状态，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，想不清腿哪儿去了，身体也没有了，胳膊也没有了，手也没有了，光剩下脑袋了。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，只有自己的思维，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。而且这种玄妙的感觉第一次持续这么长时间，这让我体会到写交流稿真的是对自己的提高太有帮助了，太好了，感恩师尊的鼓励。参加法会交流真的是一个提高的过程，升华的过程，就像学生参加考试一样，平时的关关难难就是一些小的考试，法会交流就像每年的年终大考升级考试一样， 是把过去经历的点点滴滴回放、过滤、提升的过程，是伟大师尊给弟子安排的一个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机会，实修的弟子都会珍惜的。同修们赶快拿起笔来写交流体会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吧。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慈悲的呼唤，时间不多了。作者广东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8月18日。母亲是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从此母亲一身的病全都好了，可谓无病一身轻。那时我6岁，便开始跟着母亲学法，可能是太调皮贪玩，我并没有像其他小同修一样精进。对于学法练功，我是能躲就躲，甚至找各种借口偷懒，因为我觉得学法练功太累了，只想着快点练完，可以出去外面玩。所以那时我只是觉得大法能让人身体健康，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并没有深入理解。第一部分，随波逐流。就这样跟着母亲学了几年大法，我上初中后便以学业忙等各种借口脱离了大法修炼。那时我甚至觉得我解脱了，终于可以放肆的想干嘛就干嘛，不受约束。掉到常人这个大染缸后，我变得爱染发、爱喝酒、爱纹身、爱染指甲，书没读完便辍学，喜欢去各种蹦迪、KTV 和娱乐场所，喜欢那些歇斯底里的魔鬼音乐，喜欢黑暗变异的东西，性格也变得越发暴躁，不得理也不饶人，做了很多错事，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把姐姐逼出家门，让她住在宿舍，不敢回家。母亲劝我也根本不听，还觉得烦。第二部分，慈悲的呼唤。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，有一次母亲突然找我商量，要我每隔一个星期就去同修家兑换真相币，因为之前是姐姐负责兑换真相币，她没办法去了。那时对于大法我内心还是很尊重的，只是换个真相币而已嘛，我心里想着就答应了。去了之后，同修热情地接待我，和我讲了很多他们1999年之前得法的美好，讲大法的超长神圣，讲他们的修炼历程。我能感受到他们言语中带出来的慈悲，觉得这气氛怎么这么好，同修怎么都这么平和善良。我心底深处有点触动，好像唤醒了久远的记忆。这样去了几次后，同修就叫我以后每次去就和他们一起学法。我碍于面子，就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就在我答应和他们一起学法的时候，思想业强烈地反映出来，一种自卑感涌上心头。这种自卑感告诉我，大法这么好，你配学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就像个魔鬼，师父不会要你的，你根本就不能修了。小时候都不好好学，现在还来学什么？谁稀罕你啊？我看看我自己，清楚地知道我在堕落。虽然在常人中嚣张不可一世，可是面对大法，我却是因为自己这副模样自卑到了极点。同修对我发了正念，并且告诉我说，你一定要坚持来，只要你来了，这些思想业就会消失，所以一定要来。到了规定的日子学法，受思想业影响，我内心真是一万个不情愿，可是答应了人家吧，没去让人家白等，硬着头皮就去了。就这样去了几次，我被思想业干扰得太厉害，根本学不进去，甚至还觉得我真的是个魔，不能学大法。我努力排斥，却收效甚微， 不知道怎么办好。就这样反反复复，我坚持不住，觉得学法太难了，我再次打算放弃，和母亲说我以后不去同修家了，让他自己去换真香币。母亲和我一起来到同修家，同修看我打算放弃，神色有点惋惜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小妹啊，时间不多了。我有点讶异，时间不多了，这句话虽然是从同修嘴里说出来的，可我分明听到是师父的声音，我仿佛听见师父在问我，我还要沉迷多久，师父已经等我太久了，时间不多了，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我瞬间被这种强大的慈悲感化，虽然我从小到大都不精进，可师父从来都没有放弃我，师父一再点化我，是我不悟，是我自己放弃了大法，让师父伤心了。第三部分，回归。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，我信心倍增，大法伟大，师父伟大，我一定要坚定地跨过这一关。此后，由于中共病毒爆发，我在家休息，我一边清除思想业，一边看各地讲法，各地讲法看完一遍，感觉空间场清亮了很多，那些莫名使我烦躁的状态没有了。我知道那些不好的东西是后天观念形成的，我主宰了我的身体，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让自己大吼大叫。有了法的指导，改起来倒也没那么难。我把所有能激起我魔性的东西全部扔掉，从减少自己去娱乐场所的次数，慢慢变为不去娱乐场所，手机视频音乐软件全部卸载。我学会了与人道歉，当我第一次为之前各种无理伤害姐姐的行为向她道歉时，她很惊讶地看着我，然后她流泪了。她的泪不知是积攒了太久的委屈，还是对我改变后的欣慰。后来姐姐告诉我说，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我是真正的在修炼了，从此我们再没吵过架。我变成了一个乖女孩，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的正确状态是温柔大气，善良平和。从此我改邪归正，真正走进大法修炼，真正的为我自己负责，为等待我回家的无数众生负责。第四部分，去怨恨心。我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其中一位简称 B， 因为 B 不赞成我父母的婚姻，再加上 B 也已经成家，在外面住，所以和我们一直没有往来。父亲的脾气一直很暴躁，经常无故地骂我母亲，一言不合就砸东西，经常半夜摔门而去。我和哥哥姐姐被吓到不敢说话，母亲则经常躲在厕所偷偷地哭。父亲除了每月给一点少的可怜的生活费，就没再管我们，甚至母亲偷偷给我们买一些好吃的，他发现了也会破口大骂。而 B 从结婚生子到做生意，父亲样样包办，甚至连 B 的媳妇生孩子都是他付的费用。快40岁的 B 要做生意，父亲就给他投资，甚至领着 B 来跟我们这些才20岁出头的孩子借钱。虽然经济紧张，但我们出于善意，还是借给了 B。最后 B 索性不还了，父亲却为 B 说话，说 B 没钱，要我们宽容他。B 还不知感恩，言语刻薄，甚至曾经拿刀要砍我父亲，可父亲不计前嫌，仍然为 B 全款买了房子。而我们从小到大，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买房子，都没有从父亲手里拿到一分钱。我从小到大对父亲的怨恨不断增长。走回修炼后，我明白了因缘关系，努力去掉怨恨心，不计前尘往事，尽量对他好，只要他想要的东西多贵都给他买，伺候他开心。由于租的房子太小，今年我们想买房子需要贷款20万， 父亲原先答应出一万，后来又说B 做生意需要钱，他的钱都给B了，没办法出钱。不仅如此，正当母亲看上一套房，叫他参谋一下时，他躺在床上，刷着抖音，大声地喊：看什么看，都没钱，还买什么房子，走开。母亲委屈到了极点，流着泪和我说了这件事。我一下子憋不住了，对父亲的新仇旧恨一起上来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承担过一点身为父亲的责任，我们却还要一直侍奉你，我们一家究竟是欠了你多少啊？必是你儿子，我们不是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这么对我们？我握紧拳头，越想越气。在我情绪即将失控的时候，师父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伴中的法，突然打入脑中：不要抱怨，守住你的善。我一愣，知道是师父的点化，但马上被怨气掩盖。善？什么是善？我对父亲还不够善吗？善就该这么懦弱，就该被人任意欺负吗？我当即决定把父亲从床上拽下来和他理论，我甚至想把他轰出去，从此断绝关系。可这时脑子又想起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法：你在痛苦中，自己的业力还在转化成德，你一举四得，你该感谢感谢人家才是，你还恨人家，对人家还忍耐不住，那就不对了。有人又想，师父说叫我忍，我就憋着，时间长了，你就会说：老师啊，我憋得实在太难受了。我说那不是忍，真正修炼的人根本就不产生气，多么大的事都不动心，何苦憋得难受，这才是修炼的人。还有人顾虑面子而忍，这都不是真正的忍。不过修炼了，你暂时达不到，你还真得憋着点。我极力地先让自己憋着，我知道我此刻的想法已经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了。如果此时我抱着如此强的怨恨找我父亲说理，我就会变成以前一样，控制不住自己，魔性大发地和他吵，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。我马上让自己先冷静下来，不被怨恨心带动。师父又再一次往我脑中打入一句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到：师父是慈悲的，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。这句法犹如一盆凉水一样浇在了我的头上，浇灭了我的恨的火焰。我问自己：你相信师父吗？我信。你相信法吗？我信。那你相信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吗？最好的，好在哪里呢？如果这是前世欠父亲的债，那么今生一并还清；如果没欠过债，那么这就是给我提高心性长功的机会，这可以去我的利益心、怨恨心、委屈的心、替母亲抱不平的心、对B的妒忌心，还有针对父亲的情等等。一次性找到这么多心，这还不是大好事吗？修善，修善，我应该设身处地地为父亲着想。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努力，基本不用父亲操心，有困难从没向他开口，都是自己解决。而父亲知道我们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，又可能心里对B有所亏欠，B又不争气，作为父亲肯定是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受苦，因此一直接济他们。我悟道，父亲也许曾经是一个很伟大的神，为正法而来，可他掉在常人中，一生造了不少业，可能会因此回不去他的天国。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去操心接近40岁的B，他不苦吗？而我修了大法，就应该要有修炼人的胸怀，能容世间万物，难道还不能容自己的亲生父亲吗？我一直都眼见为实地执着于父亲对我们不好的假象，怨恨一直不放，所以父亲更是千方百计地在我面前表演，一次次刺激我。 父亲为了我的修炼，也一直在演着这个让我提高的角色，他也一直在等着我的转变，等我提高，他才好从这个角色中走出来。想到这里，我的怨恨心瞬间被伟大的法理融化了。我和母亲交流了我的想法，母亲也深受触动。当晚发十二点的正念时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怨恨心。瞬间，我看到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青面獠牙的魔鬼，拿着狼牙棒，疯狂地打着一个躲在角落里的小人。那个小人瑟瑟发抖，痛苦无比。我知道，那个巨大的魔鬼就是我长期养成的怨恨心，它已经强烈到如此之强。那个躲在角落里的小人就是看似很可恶的父亲，而那个魔鬼疯狂打人的神态像极了我刚才激进失控的模样。我对着怨恨心发出强大的一念，灭，那个魔鬼瞬间粉碎了。此后我对父亲的怨恨没有了，而且真正发自内心的对他好。父亲果然变化很大，不仅在家不吵不闹，变得和气了很多，还帮我们出钱四处奔波买房子。这次看似很平静的表面，内心却波涛汹涌的在善与恶之间交战。接连三次出现在我脑中的师父的法，使我最终战胜了怨恨心。若不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若不是修炼大法，这个怨恨以我曾经睚眦必报的性格，我生生世世都不可能放下。第五部分结语。我是何其有幸啊，今生得遇大法，灯红酒绿20年，我终是没错过这万古机缘。在我即将走向毁灭的时候，是师父把我再次救起，给我重生的机会。如今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，买了一套接近70万的很好看的房子，本来准备贷款20万，在付款的时候却发现只欠6万，而这6万我们在一个月内已经全部还清。对于经济一直都很拮据的我们来说，这简直是奇迹。我们全家人都知道这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房子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一次我打开电视，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电视剧，按来按去觉得无趣，便关掉了。我发现那个曾经觉得不看电视人生会变得索然无味的我，现在已经看不进常人的电视了。我知道我升华了。真正得法到现在1年半，我从不愿练功的安逸心，到不敢发真相资料的怕心，从在工作单位的争斗心，到贪财的利益心，从怕人嘲讽的面子心，到看不起人的自大心，师父就像手把手教我走路一样，无数次点化我的执着心，让我走过许多看似不可能过去的关。过关的时候很难受，确确实实是弯心透骨的向内找，一步一步修过来的。但是就像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将来回过头来看看，如果你能圆满，你发现那什么都不是，就像一场梦。痛苦的时候希望正法快点结束，但现在想想，若是法证人间的时刻真正到来，我恐怕是第一个坐在那地上哭的人吧。我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，让自己多救些众生，少留点遗憾。如今我在单位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，我尽量用最大的善心对待我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，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。记得一位同修曾经说过，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证实法。多么强的正念啊！生存在世上别无所求，就是为了证实法，这让我备受鼓舞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谁错过了这个历史机缘，谁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，叫你活，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。 不要觉得师父老是慈悲，你们就拿师父的慈悲来不当回事。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，法也是有标准的，不是大家在一起混混事就能过关的。每个人的心灵都在触及着，每个人都在切实地修炼着自己，每个人都在想着对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负责。你们有些人为什么不能？师父看你真着急呀，师父看你真着急呀。别看师父今天这几句话说得重，也许我不用重锤已经不行了，我救不了你也是我最大的遗憾，你要能像我这样着急就好了。曾经和我一样的大法小弟子啊，如今你们在哪里？我回来了，你们回来了吗？我看到我地区曾经修得很好的小同修，现在很多都掉在常人中，或沉迷游戏，或忙于赚钱，或陷在情里无法自拔。他们或许已经忘记了大法，忘记了他们是为法而来的生命。请一定要坚定正念，冲破阻碍，为自己负责起来吧。时间不多了，师父在为我们着急呀，我们天国世界的众生在为我们着急呀。正法时间一延再延，师父也许就是在等我们这些曾经的大法小弟子回来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向内找的一点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日。修炼人遇事要向内找，并且是要无条件的向内找。近段时间在学法组交流中体会到，向内找我们都会说，也都知道应该向内找，但每当事情出现或发生后，即使我们很想向内找，但具体该怎么找，或者说这件事情的发生究竟是冲着自己的什么心来的，有些时候却不知道如何向内找，没找到这个问题出现的目的是什么，根本上是让我们认识到什么，或者是该去掉什么人心。把最近学法小组同修们在这方面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一，孩子考了15分。在我们的学法点，同修 A 谈到一件事，有一天同修的儿子从学校回来，说这次考试自己考了15分。同修一听心里就不舒服，心想我们没少让你去补习班补习，平时学习上也是不断的督促，作为家长别的方面对你做的也很到位，你却给我考个15分。吃完饭，同修坐在沙发上学法，他的儿子趴在茶几上写作业，于是同修又说起了考15分的事，儿子不让说。同修 A 说，你说一句他说两句，比你还有理呢。 A 说，作为修炼人也知道应该向内找，因为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。 A 说，在这件事中找到的是自己有争斗心、面子心、不让人说等等人心，但说总感觉好像没找到根源一样。同修 A 说完后，同修 B 当即就说，你考虑过没有，其实你现在的修炼状态就是15分。 A 听后一怔，说，哎呀，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过。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内找，A同修找到自己的问题，其实即使不用儿子考15分，通过别的矛盾也能发现自己的争斗心、爱面子心和不让人说等等人心，为什么偏偏考个15分回来从而触动了自己呢？的确，这15分就是给自己看的，是让我们发现修炼中的不足从而提高的。二，常人和同修开过分的玩笑。有个老年同修平时喜欢开玩笑，有一天该同修的邻居在和同修说话时开了个非常让同修不能忍受、侮辱性很强的玩笑，于是该同修一下子就受不了了，语气、表情、态度都很不好了，马上对那个邻居说，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平时是爱开玩笑，那你也不能这样说我呀。意思是，你怎么能和我开这样过分的玩笑呢？其实，常人在修炼人面前说的话，尤其是能刺激到我们的言辞，可不是偶然的。我们觉得常人和我们开过分的玩笑，我们受不了。那么反过来说，是不是我们平时爱开玩笑的行为，对于修炼人来说，已经是很过分的呢？这是应该去掉的人心。自己的观念不被触动，就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。任何矛盾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执着，从而去掉它。三，不熟的西红柿。一天学完法交流时，同修 C 谈到自己的一点体会。某天去街上买菜，看到路边有卖西红柿的，用塑料袋一兜一兜装好的，看上去都挺好，5元或10元一兜。同修看西红柿不错，于是就买了一兜。同修给卖家付真相币时，忽然发现自己拿起的这一兜里边有个青的西红柿，于是顺口就说有个不熟的。卖家一看，赶紧给换了一个好的。此时同修突然意识到，哎，作为修炼的人，怎么这么点亏也吃不了，怎么还让人家换一个呢？正在给人家真相币的时候，自己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了。在同修 C 说出这件事情后，同修 D 认为，遇到问题应该向内找，做什么事情都能考虑别人才是对的。但作为修炼的人还不仅如此，因遇到的任何事都有点悟我们，让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边。同修 E 接着说，为什么让修炼人拿到一袋西红柿里边正好有个青的，是不熟的？这是否是让我们想想自己还有哪一方面修得不成熟，或者哪方面做得不够？我们遇到了不熟的果子，是否是针对自己矛盾最突出的方面给予提示呢？这就是修炼。四，碰了常人的车。一天妻子下班，因有事情要做就急着回家，结果就在快要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车右侧后视镜不小心碰到了停靠在路边的一辆车的左侧后视镜，碰撞的声音还挺响。这时那位车主赶紧下车对着妻子说，你把我的车碰坏了。妻子把车停在路边，赶紧过去看人家那车的后视镜，一看也没坏，但是车主指着后视镜的背面说，你看这道划痕就是你刚才碰的。妻子说，车是从前边碰过去的，前边没事，后视镜没动也没坏，怎么能划到背面呢？车主坚持说是妻子碰的，还坚持说要查监控一看究竟。妻子说，这样吧，咱俩记下电话号码，等你把车后视镜修好了，花多少钱我把钱给你转过去。车主答应后，妻子回家了。回家后他说起这件事，我说，其实是你开车时还是不够小心，心里急躁，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应该开得更慢更小心才是，因为下班时间路窄，那车又停靠的偏向马路中间，为什么人家不听你的解释，仍旧不依不饶的要你赔偿呢？这件事是为了刺激你，让你重视在这件事中该修去什么心。常人是不清楚，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面子，作为修炼人就应该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心该去。后来妻子主动帮忙联系修车的地方，并问了价钱，然后告诉那个常人说，你可以去修，完了以后把钱转给你。那个人听后很满意，也很客气。事后妻子真切地认识到自己确实该把急躁的心去掉了。过了几天，妻子说，你看我这几天是不是好点了？我也明显地感到妻子确实说话行动都平和多了，而那个被碰了车的常人也没再打电话提修车赔偿的事。任何事情出现在修炼人周围，或者出现在修炼人身上，那就一定是在告诉我们该提高了。我们要及时向内找，找到该去的人心，该去的执着。向内找是根本，不是找边缘，找外表。找到根源，很快就能去掉那个观念或执着，会立竿见影，而且马上自己的心会变得更踏实，更平和。指导我们修炼的是师父和大法，任何事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那是师父安排让我们修炼的。 作为修大法的人，我们每天都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，如果能够及时的对照大法，找到自己的人心执着，时时提醒自己，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，做什么事情都能把为别人着想作为出发点，我们就能够真的按照大法修好自己，而不会被邪恶的因素干扰，不至于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。每当矛盾发生，我们从中找执着的深度和力度有多大，也与我们平时学法的用心程度有直接关系。用法衡量问题的深度有多大，用心有多大，去执着就有多快。真修就应该无条件向内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把不舒服当好事的一天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。从一天中的几件小事感悟到，要改变人的观念，真正把不舒服当好事看待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修炼人的理和常人的理是反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真能做到，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。是啊，如果真的能做到把修炼中的不舒服当作好事，那就总能保持乐呵呵的状态。如果到现在都做不到乐呵呵的话，真的连罗汉初级果位还没有达到啊。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，就下决心努力做到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。于是从早上一开始，对看到的感受得到的一切让我不舒服的事情，我都时刻提醒自己改变观念，心中暗暗告诫自己，要从内心认为是好事。看到水池里用过的锅碗没有洗，也马上告诉自己这是好事。虽然我岁数比较大了，但是身体很好，我就应该做那个吃苦受累的小和尚，为别人提供方便，给他们减轻负担，就应该我洗，一点也不觉得委屈。伴随着没修去的种种人心，身体的种种不舒服也会随之而来。我告诉自己，都是好事，很快就好了，过去了。作为真修弟子，我们就是要改变人的各种观念，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认定不舒服是好事，才会从不觉得苦，进而笑着面对人生中的各种苦难。修大法发生的这些变化，不仅时刻鼓励自己实修，在事实面前不用多说，人们看到也都会说法轮大法好。大法给予我太多，佛恩浩荡无法形容，多少个谢字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感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